这四年半里面早上起床觉得不想上班大概就是 五只手指头可以算得出来、就 我很少没有想要去上班。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Hello， 连假的你过得好吗？那这个连假呢，我到了南部，然后去体验不同城市生活啊、工作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蛮新鲜的，就是有一种就是二地居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工作啊或者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尝试着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待一阵子试试看在当地的生活，可能会蹦出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感觉。这周我们也邀请到目前正在二地居进行式的自由编辑怡晴。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诚品的免费刊物提案，这个刊物提案这本刊物呢是由诚品每月发行，然后会透过不同的策划呢来介绍当期的选书。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看的，基本上每个月呢我只要有去买书的话一定都会拿，然后会去看说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些书呢变得更有趣，或者是让读者更想要去买来读。怡晴担任诚品提案的这个刊物编辑呢大约有四年多的时间，那也在去年的时候呢他决定离开职场，然后成为一名自由编辑，然后现在呢也编了另外一本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杂志，叫做 Homework。 这是一本给新世代爸爸妈妈的全新家庭生活书系。那在今天的访谈里面呢，我们会与怡晴谈到他成为自由编辑之后的一些故事，之外呢也会聊到说他是怎么样决定离开这份他自己很喜欢的工作，然后决定踏上自由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Hello，
嗨，大家好。
那我想要先请你用一句话介绍自己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介绍自己？
好，如果用一句话的话，我会说我是学习心理学跟文化创意产业出身，然后目前是住在渔村里的自由编辑。
住在渔村里的自由编辑听起来很酷耶、
很多人这样觉得。
渔村里的自由编辑，这个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稍微来讲到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先从你过去的工作，你刚刚提到说你大学的时候是主修心理嘛、然后你后来是怎么样的机缘然后会成为一位编辑？
这个故事说起来就是
蛮长
的。但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只有选心理学系，就是心理学是我一直都想要专注想要走的方向。然后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对人有很多的好奇然后跟关怀，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当心理师。就我那时候是想要当临床心理师，是因为那时候我看一本漫画叫做心理师公介，
很好看。
对，然后那时候看我就觉得如果当心理师就可以帮助到人的那个感觉很棒，然后所以我后来就也顺利考上了心理学系。对，然后之后因为我念的是医学大学，是三类组的科系，对，所以其实学蛮多就生理机制啊，然后要做很简，就比如说要做什么智力测验啊，或者要做心理测验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本来想要当临床心理师，可是后来就知道说进医院工作可能就只能做横件这种工作，就觉得好像有一点无趣。然后所以我就到了大二的时候想说諮商也蛮有趣的，然后刚好我们系上有諮商的老师，所以我就开始上一些諮商的课，然后中间也去张老师，就张老师机构、就是、
你说那个打电话那个
对，就
实习吗？
他算是培训，就是他每一年都会开班培训，就是你去上完课之后你就可以当义务张老师，就是有点像志工的性质啊，你就去那边接电话，类似像生命线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培训上了课，到已经到第二阶还是第三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还要参与团体，就是要跟一群一起上课的人然后带团体，然后会就有点像会心这样子，那个团体諮商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有很明确的感觉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那么高频率的跟人一对一接触，就是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压力很大，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还有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我就觉得没办法。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就想想看有没有其他想要念的。然后那时候又有接触就是工商心理学、正向心理学，然后 也有去接触 UX 就使用者经验，然后就这样子完之后，我有一个很就对我一个很好的老师，我们他有一次就要跟我聊，就是之后考硕班想要考什么方向，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就前面讲一大段故事他就跟我说，哦，其实你可以想想看，不一定要心理学的话，
哦，
你想要念什么，对，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有学姐她念了清大服务科所，就服务科学设计，就服务设计，然后我那时候就想，我就突然脑袋我就想到文创，就是想到，哎，欸，我以前，
哎，欸，为什么这好像有点跳跃，欸，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一直在很大自然的环境长大，就我爸爸妈妈是做园艺的，然后我阿嬷是养殖渔业，就帮人家顾渔温的，
哦，
然后所以我跟土地其实很亲近，然后再来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很喜欢带小孩去书店看书，
哦，
就是，
很可爱，
小孩育婴啊，就那种书店
育婴，
对，就是进去然后就解散，然后大家就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看的书，然后所以我其实对于阅读跟，文化艺术展演这些东西我都很算是就是被养大的吧，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所以我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以快乐为前提，就是不管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比较不是功利导向，就是你喜欢看漫画那种就去租书店租漫画，嗯，然后喜欢去玩啊或者是喜欢看什么东西我们就去看，就是所以就是一直会吸收自己真的很喜欢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也很喜欢在因为我是念台南的学校从小到大，所以就台南就是个古都，
对，
所以就是走到哪就是都可以看到很多文化气息的东西，因为我就很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个重点是那一瞬间我想到的是，欸，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那时候是念文化创意产业经理，
哦，你就突然发现说，咦，有这个科系，
对对对对对，因为一般人好像可能不知道会有这个科系，
对对，
嗯，然后就想到，然后就说，哦，好像是，我就去查他们上什么课，然后要看什么书，我就去找资料，就觉得就是
我要的，噔噔噔，
对，嗯，而且很多人会以为念那个是创作，可是其实那个是经营，
嗯，
所以是比较偏艺术管理，
嗯，
然后我自己后来又去修蛮多，我们以前高一就是有行销管理学程，就是虽然是医学大学还有开学程，那时候上了蛮多那类型的课，就觉得哦很有兴趣想要做，对，
所以就是从心理学然后就马上转往这个领域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我自己做事情的习惯，就是我做一件事情不太会有什么理由，我就是喜欢
直觉，
对，就是有点像是，哦，我喜欢这个我就去做，就比如说我明明念心理学可是我那时候又会去参加什么生命纪录片工作坊，
嗯，
就是所有只要是关于故事或者是，文化相关的，我就算知道我那时候就算我想要当心理师，我知道这跟我当心理师没有关系，可是我只要喜欢我还是会去接触，然后就觉得这些就算说好像从心理系转到文创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可是事实上就是我长期累积下来的经验，所以我在跳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不太会有什么问题，就是我只要去把他们的学科跟一些理论的知识补起来就好，而且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可能原本只是喜欢，可是我在确认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确认我是不是真的要念这个的时候，我就要看很多书，
嗯嗯，
然后我就每一次都被书里面的理论打中，
嗯，
然后每一次被打中的时候我是认真都会想要哭，欸，就是会
觉得就是很感动，
对啊，就是会觉得，可是你也不知道是内容感动还是故事感动，就是会有一种很哽咽的感觉，
会不会是因为找到自己有很有归属感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类似，
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因为后来就是有我后来的主管就是成品的主管就是很喜欢人类图，然后我才知道说，哦，我是生产者，我有荐股，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把它统称为，哦，我的荐股有感应，
哦，你的荐股有感应，然后让你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这样子，
对，因为我太多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看到一个选项摆在我面前我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不是我要的，可是我讲不出原因，
嗯，
所以我就会去做，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直觉很敏锐的人，
嗯，应该说就是好像是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不要去判断用脑袋去判断它的利益得失，
嗯嗯，
因为 做喜欢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评估他可以给我什么东西，就是而且我就觉得好像华人吧普遍会有一个概念是会觉得
做事要有用，
对，而且只是快乐是不可以的这件事情，可是其实我做这些事情全部触动我的
就是快乐，
对，原因都只是觉得我喜欢然后我觉得快乐。
这跟你小时候就是的成长历程会不会其实有点关系？
我觉得很大的关系耶，因为 我也是其实我是到这一两年才知道说不是每个人的成长都像我这样，就是我爸妈几乎从来不会干涉我做决定这件事情，
这真的很难得啦我觉得在现在这种我们成长的社会里面
对啊，就是我以前都不知道耶，是后来跟别人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啊，你做这个你妈就会说啊你怎么不怎样怎样怎样，或者是说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可 我爸妈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说我应该要念什么或我应该要做什么，他们就只会用很观察的形式，就比如说我妈可能就会悠悠的说，我那时候就说我想要念心理学系，她就说哦我觉得你很适合耶，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在念心理系的时候我妈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行销耶，然后超可怕
的
吧，
她很第三者旁观自己的小孩，
对，而且她就是悠悠的说，而且我那时候听到我其实也只是反驳说屁啦谁要当行销我就是要当心理师啊我想要当行销的那个感觉，然后
就妈妈看得比自己更远一点，
对，我就觉得好可怕，她现在讲话我都会觉得要小心，比如说 她有一次跟我讲说其实你也可以不结婚可是生小孩啊，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不要吧
现在还没有跨过那个障碍这样子
我觉得不要我不要自己养小孩，对啊就会有这种
很新潮的妈妈，
我觉得他们好像是应该说他们应该是照顾自己的感受跟他们自己的兴趣为优先，所以他们其实无暇去管到你到底要什么就是我要什么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可以指引就 OK 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因为玩在班联会然后我就成绩超烂的，我就是那种班上很多次都倒数三名的那种我妈她也是会觉得说啊，可是我觉得班联会应该对你以后很有帮助就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这一点应该就是差别蛮大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成长历程中你有很多选择的自由那你从文创这样毕业之后你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因为感觉你可以选择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就是没有那么的线索，到底当时是怎么样开始去决定的？
我那时候念文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在心理系念久了之后就尤其后来又跨到了谘商的另场域，就是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会变成个案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的个案分析然后我们要看很多我们看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成长故事，然后或者是我们很常跟同学也会做团体，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发现有个很根源的原因都是因为原生家庭这件事，然后跟你成长的自我认同，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就是原生家庭，一个就是自我认同，然后到最后会我就会想说如果 我没办法继续在这个场域里面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介入这些人的生活然后去达到影响，就是我想要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进到谘商或者是临床的领域变成个案之前我就可以先提前介入的，然后我那时候在看那些理论的时候其实看到还蛮多人的生活是他们的家庭的经济是你只能做到基本的存活你的钱就花完了你其实没有钱去做更多的文化消费，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文化消费带给人其实很大的自我认同感然后跟反思自己的价值，就是我们比较不会去流于表面的去追求那一些很快速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在那个很快速当中反而就看不到自己其实那个情况是很容易治病，就是虽然是有点贴标签可是就是会很容易比如说忧郁症啊或什么 的这些情况，然后所以那时候在念文创的时候就会想说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跟去接触这个领域，然后念文创管理其实真的是有蛮多的方向可以走，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有想说我要不要继续做 UX 就可能到科技的公司然后去做一些使用者经验的研究员，然后也有想过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看到很多就是 台湾的传产其实很厉害，就是他们因为以前其实台湾是制造业王国，
对对 对，
所以代工非常的强、嗯、然后可是代工其实就跟自我认同一样，如果我都只在做代工我没办法做成品牌的话，其实到最后你还是会被利益还是会被品牌端拿走、
嗯、
就是很
的确
很现实，
人很感性
对所以你就会看到什么东西你会看到 Made in Taiwan 你觉得很骄傲、嗯、可是那个骄傲的品牌却是国外的，
对对对对对
大部分买的人还是只认那个品牌，然后那个认同的价值还是灌在那个品牌上面，所以就会想说如果可以做台湾传产转型的话也会很有趣，就那时候是这个跟这个，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因为我很喜欢看展览，所以那时候也想说也很想要做策展相关的东西，然后所以后来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朋友介绍，就是是到一个台湾的纺织，台南其实是个纺织的一个很大的城市、嗯、然后那时候是那个纺织的品牌下面要做一个新创的服饰品牌，然后就基于这个点就觉得啊终于许愿那么久可以进入传产就很兴奋、嗯、所以就第一份工作就选择到
服饰品
牌、嗯、对下面做行销。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在服饰品牌的这里面有做到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或者是你觉得从中里面得到一些怎么样的经验？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很感触很深的就是是想的很容易
做
的非常难
然后有些现实的落差
对而且那个现实的落差你会知道说就是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都一直是一个梦想家，然后我在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都是跟理论在一起的，就是念很多很多的心理学理论跟文创相关的理论，然后念理论的好处是我可以用俯瞰的方式去看整个结构发生什么事，然后如果在一个环节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可能可以产生什么事，可是那些东西其实很像是小时候我们在念物理的时候都会假设 G 为零、
嗯、
对就是重力为零，可是
那是一个假设跟理论，
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能 G 为零、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困难的就是是船上很多都是家族企业、
嗯、
所以 你要撼动的不只是一个组织的核心价值，你要撼动的是一个
家庭
对然后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因为你可能还会跟主管辩论说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嗯、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每个人最难的是你很难跟自己的父母辩论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嗯、以及你就是被这样的价值养大，所以你其实也很难有机会再去反身思考说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是不是适合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嗯、或者是有没有符合这间公司未来应该走向，这个是我觉得当时我自己本身的核心价值跟公司的核心价值之间的一个对抗，可是我后来也会想说、嗯、哦，其实有一个有时候好像也是要去尊重他们的核心价值、
嗯、
那如果他们的核心价值跟我不一样，那我或许我要去找我自己适合我自己核心价值的地方、
嗯
对，这个是比较情感面的一个难处，
因为可能在沟通的时候、嗯、他们也必须要去推翻他们从小认知的这些东西，
对，然后也是说、嗯、因为成长背景就不一样啊、嗯、可能会打动我的或者是我在意的可能是跟我的成长历程背景比较相类似的人，比如说我就是书店养大的、嗯、可是他们可能就不是，他们可能就是从小就在商场这样长大、嗯、然后可能因为是做布料的关系所以接触了很多可能是很高端的品牌啊，所以对于品牌的价值的想法也不一样，因为一开始最想要推的其实是环保跟永续、嗯、可是你在一次一次会议当中你也会知道说其实这好像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地方有落差之后就会哦那我或许就是也尊重你们不会把这个当成最首要的东西、
嗯嗯、
对去做，
就是你没有你的排序，可是我想要寻找其他的出路的感觉嘛，
对、
嗯、
那种感觉。
那那时候结束之后就是你有在另外寻找其他的机会吗？
那一次结束之后其实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还蛮我在那个工作待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其实中间也大家应该说其实每个人都在找答案，都在找关于这个品牌的答案，而且是 那时候是新创，所以是从零开始摸索，就是甚至是摸索说这个品牌到底要怎么走，然后要用什么样的风格去诠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请顾问进来，然后那顾问是算是服饰业里面的前辈，然后很专长的是 Select Shop， 就是那种可能会带很多不一样，不一定是台湾有代理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然后他那时候的角度就是他就会要我们去参观，就是也不参观，他是希望我们把自己当成顾客，去让精品品牌服务，去体验那个服务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在那过程中其实也就有经验了蛮多，说哦，原来服饰品牌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行销，所以我要负责写文案，然后跟做很多就是传播上面的一些 research。 然后那时候顾问他其实就有修过我的文案，他就有说我的文案有一点太绕了，就是没有那么直观。可是他说服饰业其实很常是需要一个很感官的印象，就是因为毕竟衣服穿在身上，别人也不会问你说哎，你这件衣服的概念是什么。
对，他可能需要立即的去吸引整个消费者注意的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消费受众的关系吧，就是可能他们要打的 TA 就不是那个类型的，所以他们就是说我想就可能太绕然后太文了，可能比较适合书店。然后我那时候哎，再次
又有一个灯灯。
对啊，再次被点到一个灵感，
已经
的
那个灯泡亮了。
对，没错。我就说哦，书店哦。然后我就开始去，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阶段就是百威那个阶段刚好是我出社会第一年还不用还学贷，学贷是第二年才开始还，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蛮多存款，因为就是那个就 我就不用负担太多的钱。然后我就那些钱就想说那我要干嘛，我就想就开始，而且那时候下班的时间就很准时，七点前就可以下班。所以我就开始去找去看说有什么相关的课可以上，然后我就看到学学那时候有开编辑跟策展的课，所以我就都有去报名。然后也开始学日文。
哦，
对，学日文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日杂，然后我都看不懂，然后
想说很想要读懂。
对，很想要，虽然最后也没有因为这样
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就用 Google 拍照。
哦，对，
Google 拍照超赞的。
那我就学完有个好处是至少你看那个单字不会你可以
打得出来，
对对对，就是也算是一个好处。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上课完之后，其实那个一连串的契机真的还蛮奇妙的，就是是因为我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堂课叫出国参访，那其实就是出去玩，就是跟同学出去玩，
就是以出国专访的名义行真正玩乐之时。
对，然后就大家可以选不一样的国家，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群人就选了日本，我们去日本玩。哦，去日本玩，不是
去
日
本参访，
我们就去日本参访。然后就是中间有一个是在那个大阪的新斋桥，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逛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隐喻。欸，就是那时候H&M 跟 Forever 21都还没有进台湾，
是是，
然后所以大家去那边的时候就很兴奋想要去逛那些店。然后我就进去逛了一下之后就觉得很无聊，我就走出来了。然后我就走出来之后我就回到商店街，因为那时候下大雨，所以我也没办法乱晃，我就在商店街里面躲雨，然后想说我要去买一把伞，就日本都有那种透明的长枝伞，然后而且他们很妙，他们都是在书店里面卖。然后那时候就因为这样就走进去一家书店，然后要结账的时候在楼梯间的地方看到一大叠就是 M Premium。
哦，
那一期就是超漂亮，那一期的主题是花与朝食，就是早餐花跟早餐。然后我很喜欢这两个东西，然后我就
立刻买。
对，而且我翻了一下为之惊艳，就觉得怎么会有杂志这么漂亮好看。然后我那时候是刚好要离职，第一份工作要离职的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刚好看到诚品有办一个展览，就是是 M Premium 跟 Popeye 两本杂志来台湾办展，然后又有邀请这两本杂志的总编辑来开工作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天哪，一
定
要去。
对，超级的。然后我那个展览就去看了展，然后又去听了那时候黄威荣的跟李慧珍的讲座，就这两个都是以前 Shopping Design 曾经的总编辑。然后又刚好我就是又有报名那个 M Premium 总编辑的工作坊，然后又有成功报名到，所以我那时候就大量接触这个。然后又刚好又有在上编辑课， 然后结果过没多久，因为我那时候那段时间我是一个连离职找工作都会写 schedule 的人，
你也是一个计划控啊，
超级的，我就是会算说几月几号要开始整理履历，几月几号要丢履历，然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要收集，就是我要丢哪些公司。然后那时候 我很冲击的是，我看到博客来有开一个行销，应该是行销的缺，然后我本来要投，可是我想说啊，可是我 schedule 上面的时间还没到，就先等等，结果还没多久就关起来了，
就是找到人。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又一次看到成品开一个缺，而且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提案，就是成品的提案
刊
物，就是我一眼就认出来是那份刊物的缺。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再等我的 schedule 的时间了
schedule 先拜拜。
对，我就马上就投履历，然后就有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他们也有认出来我是有去参加工作坊的人。
哦，
对，就是超级
这是个缘分耶。
对，是超巧合的。然后就后来就，可是我也跟他讲说，哦，可是我月底要去那个欧洲玩一趟，所以然后几月才可以 on board， 然后他们就是，哦，
离职后已经过了比较滋润，
那时候还可以出国，现在不行了，
真的
。然后就反正就最后就有顺利录取，然后我才发现说我录取我的那个 team 其实就是办展览的那个 team， 是同一个 team，对，就是超级巧，然后。才知道说，哦，我的主管跟我后来的同事在我工作坊的那一天他们都在后面听，然后我的主持人是我后来的大主管，然后策展的团队是我们那个行销团队的另外一个策展组他们筹办。
就等于说因为这一个，欸，这个缘分很神奇，从日本然后又到台湾
没错没错，
因为如果你没有在日本看到那本杂志，你可能就不会找到这一个工作坊了吗？
对，然后也是因为我其实以前就有在看提案，可是没有到那么印象深刻，然后中间有一段也没有索取，然后到后来我又会想到提案这件事情，是因为刚好黄威荣，就是黄总编，他那段时间是提案的顾问，对，所以其实他那时候有出一本关于做编辑的书，里面就有收录很多他帮提案写的
杂志俱乐部那个，
对，杂志俱乐部，然后他有一部分全部收录的都是他帮提案写的编辑室报告，然后那时候看完就觉得，哦，很喜欢这个团队，
灯泡又出现，
对对对啊，然后真的就是缘分，就是超级有缘的，
然后就这样加入成品。
对，
然后在成品其实你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4年半，真的蛮久的。
那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杂志编辑这个，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他们小时候就是觉得是一个很梦幻的，就是职业，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当杂志编辑好像可以接触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呀，啊。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我自己的启蒙杂志是那个 Mina，
啊，我知道，还有 No No，
对，就 Vivi 那种，小时候就很爱漂亮啊，然后就会想要看这些东西，然后就学说他们怎么穿搭。我记得有国一的时候吧，以前在就是国一之前是看日本那个梦梦，你知道吗？
不知道，
梦梦是一个就是那种少女漫画的那种期刊，然后它也是日本来的，然后我在国小的时候就在读这种东西，然后到国中都开始觉得说自己是一个爱漂亮的人，这样想要开始去就是探求这一切，然后我就拿了自己的第一本 Mina，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当杂志编辑如果是时尚杂志编辑感觉是一件超梦幻的事情，这样子
完全
是
我姐姐大我5岁，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在国小的时候她就已经高中了，就是这样的年龄差距。然后因为我们家都会固定可能放假的时候会带小孩去租书店，就是租漫画，然后除了租漫画以外，那时候也会租你刚刚讲的那一些杂志，就是，No No 啊，然后什么 Vivi 那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超喜欢看他们的什么5套衣服可以穿1到6，
对对对，什么周间企划
超强的，然后就是可以什么 A 搭配 B， 然后 我其实就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非常胖，然后就是胖到一个我买衣服其实很限制，就是我只能买固定的，所以我小时候很害怕别人问我说妹妹你要试穿吗，或者是我妈问我说你要不要试穿的时候，我都会说不要，因为我遇过太多次是他们可能就会跟我说这可能没有妹妹的尺寸，就是非常的打击，然后可是我还是很喜欢看那些东西，只是它就没有变成是我一个日常我自己应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会觉得说，哦， 当杂志的编辑应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可是其实我真正比较靠近比如说时尚产业的编辑的时候，反而是我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哦，附带里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去，就因为台南有波哥你知道吗？
波哥是什么？
波哥饮料店。
哦，波哥饮料，我知道，知道，知道。
然后那个那段我高中的时候，波哥放的杂志都会放 GQ 或者是 Vogue 还是 L 这种，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喜欢看。而且我最喜欢看的是 GQ 的采访，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男生的杂志的采访写的都比女生的杂志的
深入，
对，好看。
我觉得日本的好像也是
很奇妙。
我之前看过有一篇就是文章在分析这件事情这样。
然后对啊，我也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可能是女生写的比较感性，可是其实我是比较偏理工脑袋的人，因为 我其实一直都是念三类组的科系，然后理工也强于文科。然后我后来在就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真的是我们那时候要做行路，就是衣服要做行路，然后也要拍行路，然后拍行路其实就有跟做时尚杂志有一点像，就是我们要确认好要哪一套衣服，要搭哪一套衣服，然后可能也要请造型师帮我们搭鞋子，然后做造型，然后拍摄之前也要先做好 research， 觉得说我们这次要拍的风格是怎样，比如说我们主题是海洋，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营造出那种感觉，然后甚至连打灯啊妆感，然后达到那个可能被曝晒的那种效果，然后去想说我每一卡要怎么运用在 Kello 上面，就是它是要做横的还是要做直的，然后搭配什么文字。然后那个是我觉得的确是蛮多时尚产业的编辑他们是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做这些行路有一个目的，也是我们要给编辑，因为要让他们来借衣服。对，就是他们要来跟品，他们很常做的事情就是跟品牌端借衣服，
然后曝光，
对，曝光跟帮艺人或者是帮拍摄的对象就是搭配造型。所以我们如果有打好就是造型师跟编辑的关系，其实品牌的衣服相对来讲就比较有机会可以 push 出去。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也知道说，哦，其实小时候对于时尚编辑的想象有某部分是真的，可是有看他们也很累，就是因为我朋友之前是在服饰但是在时尚刊物当编辑，然后就有看到说他很常就是要大包小包去还，对，还品牌东西，
就是，我觉得穿着 Prada 恶魔其实都是真的，
真的真的是真的。然后但如果我觉得对这有兴趣的话，就很推荐大家看一个日本的网络剧，就是那个
离婚活动吗？
不是，东京女子图
鉴。哦，东京女子图鉴，
因为那个他是在品牌端工作，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时尚产业很接近。对，就看了很有感觉。
那你觉得真的进入到成品，然后跟你过去的工作感觉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因为就我们所知，其实成品的这个就是提案的这个刊物，它里面都是介绍很多书的，所以你们会想很多的企划，然后来去说明这一次的概念啊、主题啊等等的。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跟你自己心境上面有什么样的转换？
你说从第一份到第二份吗？我觉得心境上的转换，我有几个。第一个是时间感真的差很多。以前在做服饰品牌的时候，最大的时间感的差异是我们会在冬天拍夏天的行路，在夏天拍冬天的行路，
因为你们要赶那个时辰，这样子
就是上市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很常是冷的要死，可是 model 穿小肩，然后或者是超热的时候 model 是穿厚外套。然后那个时间感就是一年两次，就是以前会分就是 SS 跟 AW，就是这两个季度去做操作，所以一次做的那个，我们以前会列甘特图，然后把比如说成衣部门、行销部门，然后什么公关啊，然后什么开幕的，全部用甘特图这样列下来，然后每个人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一年当中你自己在什么时间段要做什么事，然后这样子轮回就是一年两次，就两个季度。可是到了做月刊，到成品做月刊的时候就是很可怕，就是变成是一个月就是一个专案，所以你要一直，
因为每个人要出新的。
对，然后我们编制人没有很多，我们一开始编制还有三个，后来变两个，
哇塞，
超想死的。就你往往还在升这一期的时候，你上一期就要开始起，上一期你就要做行销宣传，然后跟要做报账一些行政事务，然后同时这一期在执行，下一期又要做
想新的企划。
对，就要想新的企划，然后跟很多很多个部门 开会，然后所以第一个就是时间感真的感觉差超多，就是以前是半年一次，现在变一个月一次，而且每次玩我觉得很像那个啦，很像生理期
啊，这礼拜又来了，
对啊，就怎么一个月又过去了，然后玩了之后又觉得、啊、怎么下个月又来了，
你像四年多的很像光速的感觉，
对，所以在那边有一个感觉是你在那边做一年会有你做三年的效果就是好处是你东西上手很快，因为你在一年你可能就会觉得哦，你
run过很多次，
都已经run过很多次、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有一个，对我自己的个性来讲，我有个对我来讲有一个优点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容错率很低的人，就是我在工作上如果我犯一个错我会记很久，然后我就会一直反刍说我到底为什么会做错，
我懂我懂，
很
疯狂的自我检讨，就是说自己怎么在那个当下那么的蠢，
对，然后 就困在里面，
对对对，
而且我那时候超瞎的事情是我好像才进去没多久，然后那个刊物上面有放一个 QR code、然后我用到了一个试用版的软体，所以那 QR code 在
失效了，
对，就失效了，然后就被客诉，我就很崩溃、可是做月刊的对我的帮助就是，是我主管就会很认真的说，应该是说你在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下一期又来了，你不能在这地方困太久，然后就变成是你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过，你久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哦，就是好像很容易放自己一马，就是因为你又要投入下一个、
要赶快往前看，这样子 moving on 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好，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免费的月刊嘛，所以过了其实大家就忘了，
对，反正下一期就很快就有了
就又盖过去了，对、
几个礼拜过了就好，
好处是这个，就是对 我对我自己的容错率有提高一点，而且会比较愿意去冒险，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这两份工作的一个差别，然后再来就 是第三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服务到我想要服务的对象，
就是、喜欢书的人，
一个是喜欢书的人，另外一个事情是我自己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会很明显感觉到，其实所有的时如果是高端一点的时尚品牌会有一个感觉是他在空间设计上他就会首先给你一个门槛了，可是这个
一个难以亲近的距离感吗？
对，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还蛮现实，也不是现实，我讲的是很physical 的这个现实，就是比如说酒吧的门的设计它会设计成很厚重的门的原因，
要推这样子，
对，它的原因是希望可以收留人，如果你进去之后你就是与世隔绝，你可以在里面不受打扰，这个是一个 很实体空间上的设计，然后品牌其实时尚品牌也是，就是很高端的时尚品牌他们也会有这样，也会有这样子的空间设计，
门都超重，
对，或者是门都超级挑高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也是因为挑高所以很重，就是每一个门都超重的，然后有时候甚至也会故意把可能一扇玻璃门设计成是不是透明的，这种就是都会有让这个品牌会有一些门槛，就是当然这个过程是他也要过滤掉一些他属于他真正的客人之后才可以进去消费就的确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算是就是在成品长大的，就我妈都会放，爸妈都会放我到以前台南的那个长荣店的成品，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空间空间这个场域他来到这个空间的人其实不管他有没有消费他都可以获得影响，而且书这个东西其实蛮多人你只是在那边翻你可能没有钱买回去，可是你还是会有一点受到一点影响，而且以前可能我小时候那个年代不是网络的时代，天哪，就这样讲就
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大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上用一个电脑，
对对 对
然后上网去查东西，而不是我们在那个场域你就可以直接查东西， 对
而且我有经历
过还有伯杰，对不
对,
对我也有，我也有，
就是有经历过，可能妈妈在讲电话我就不能上网的时候，
对，说哎、妈为什么要接电话啦对对 对
所以相对来讲书店，而且尤其是就不得不说，就是尤其是以前的，就是应该现在也是，就是以前的社会书店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看到进口的东西，然后不得不说成品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大量进口书都会有的时候，所以我在高中那时候台南还没有美术馆，我台南是到这几年才有美术馆的时候，我是在成品才知道谁是就是一些设计师，谁是比如说谁是 Andy Warhol， 就是这些都是那时候在书店里面 才翻到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一家书店其实可以为我那时候的青少年或者是更小的小孩可以带我们去到我们没有办法去的地方。
嗯嗯，就是一种旅行的概念
跟可以看到世界的一个窗口吧的感觉。嗯嗯，
所以你觉得你想要服务的就是这一群人。嗯，或者他可能是跟你小时候很像的人。
嗯，
或者是可能是长大之后其实还是持续在探求这些东西的人。
对，然后当然我自己也会有疑惑说知道说其实就算是这样子的书店它还是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门槛的。嗯，就是我讲的门槛不一定是金钱资本上的门槛，也有一些是文化资本上的门槛，就是他就是没有接触过这些书，所以他也不知道其实他有这样的资源可以使用。就是后来还是会反思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就算我们想象书店很美好，可是我可能去回望我小时候的一些同学，然后后来就看到他们的生活，就会知道说哦，其实书还是有救不到的人的那种
感
觉。
我觉得会就是从自己最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没有那么亲近，他可能是你的亲戚或什么的。
嗯嗯嗯，
然后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你长大了之后，你觉得你好像很难再继续对话下去了。
嗯嗯嗯，
的这种差异点。
嗯嗯，
就是会很明显。
嗯，
就小时候可能就是哦还可以对话这样，但长大之后就觉得有点难进行的。嗯，
对啊。嗯，就是真的生活的经验已经开始 不一样了的时候。
嗯嗯嗯，
对。
那你这样子待了四年多，那感觉是还蛮喜欢这份工作。嗯，然后也是还蛮算是开心在就是投入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成为一个自由编辑？
嗯，这个故事啊就是，一方面我应该也可以说是见骨吧。
那个灯泡又出现的。
对啊，
你人生都是靠着灯泡在前进。
没错，超级的。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多内外的因素，可能比如说比较客观的因素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我的同事很多都离职了，然后跟我很喜欢的主管可能也离职或是调职了，然后慢慢的你也看到这间公司它有点像是我第一份工作的状态，它有它要去的方向，可是它那个方向可能未必跟我那么契合了，然后我又是个很在意我在工作上会不会觉得很被刺激。很被
有一个
新
的输入这样子
的感觉。嗯，所以后来的状态可能是我觉得我好像这个工作的岗位好像没有办法再给我这样的刺激，然后没有那种很以前那种被激荡的那种兴奋感，然后另外也是我好像看到我要服务的对象好像又越来越不一样了，然后也觉得说我在这份工作事实上就这四年半的时间学非常多，因为我们公司是一个一年一次组织改变的一个。
嗯，
就是你可能，你的部门怎么突然就是
少了人，
对，少了人被裁出去，然后或者是说怎么又突然合并回来了。嗯，然后或者是被转移到了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加上这几年数位行销的导入很快，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也上了很多关于数位行销的课，然后怎么学去用系统啊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这些真的都是不在大组织里面很难学到的东西。
嗯嗯，
然后这样 run 过一 run 之后也就觉得说哦，有学到这些东西，然后也觉得是不是有其他可能，会去思考有没有其他可能，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再来一个是我有想说是不是要回家这件事情，然后也觉得说其实陈敏真的是一个非常超老的不得不说就是超级超老，
我听了都觉得超老。
你们知道那个什么啊手账。
嗯，
就是也不是有分什么周计划，
是是 是
然后我用了
小时计划吗？
对，
真的假
的？有一种叫时间轴手账。嗯，就是它是一天二十四小时。
对对，
他
帮你。
我非得用那个，我在成品那段时间就非得用那个不可，因为我真的是管理我时间就是得要到半小时这么细。
嗯，
因为我一天可能会有两个会三个会，甚至有时候会有三个会的时候，然后如果我那时候刚好就要写稿，我写稿时间只能从会议跟会议之间去偷。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时间管理的概念是说，如果你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事情为什么做不完，是因为脑袋都用在思考等一下要做的事情了。
嗯，
所以很难在当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用时间轴手上的好处是哦，我知道我打有个会，我知道了这样就好了，就是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忘掉了。所以我就可以很专心投入在
当下，
对，当下的时间去写稿或者是去想企划， 所以那时候是哦，就时间管理大师超级的，而且就是要一直切换，就是我可能这时候是要跟采购开会的，要跟设计开会的，是要跟主管开会，就是、嗯、或者是等一下要去采访拍摄，就是这样子的时间就会很容易落在就是时程表上面、嗯、对，
所以算是在那边训练了这个技能，这个技能很重要，受用一生。
对，然后到最后我确定要离职的原因，其实有一点是就是2019年底的时候我们家的狗狗过世了、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还蛮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是你在异地生活其实某方面真的是被剥夺、
嗯、
那个剥夺是你比起当地人你可能需要付房租，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你就是没有你一直在关照台北发生什么事，然后你的产能也是贡献在台北，就算这个企划可能是全台的，可是其实很多的精力的确都是贡献在这个地方、嗯、我往回看我其实没有带我任何东西给养育我长大的那个土地、
嗯、
然后而且我知道如果我没回去的话，就是啊、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事情是那时候文博有一系列的套书叫本地、
嗯、
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深刻一次很深刻的体验，是我翻开本地发现上面的编辑就是跟写手几乎都不是台南人，这件事就是 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其实不是没有人才，然后可是没有办法被使用上，然后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我是不是真的就是只能把我的心力都贡献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狗狗过世那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的打击，就是我知道我在这里，而且你知道在书店工作薪水真的没有很多、
嗯、
然后你没办法就是陪伴他，然后你也没办法给他好的资源，然后到最后他死掉了你也是只能 我以前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省，就是我都是不搭高铁的，可是我、很少数搭高铁，就是他要过世的前一天我就搭高铁回去、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还蛮深刻体认，就是因为他就是很乖的狗，而且他听不到，然后就是不吵不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吵不闹的人是不是就只能得到这样的对待、
嗯、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有某方面有点映照我在组织里面的角色，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好相处很好工作的人，然后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是可以不要这样，然后我想要有想要有需求一点，想要主动提出需求
一点，你想要主动，
对，
当主动的人，
对，然后 也会想到我以前的就是我的故乡也好像也是这样的角色，
还是一个很安静的存在，
对啊，
而且但是他很好，
他很好、啊
嗯、
就是他超级好的
嗯,
而且就会想说那么多人都在帮台北做事，
是
然后我们也不能怪没有人帮我们的故乡做事，因为毕竟他们
我们都回到都到台北，
对啊，而且他们就对这个地方没有印象嘛，
对对对，
就是、怎么可能会关心到你这边来了、嗯？然后有一天我就在麦当劳，
麦当劳
和平西路那边有一间麦当劳，
古亭那边，
对对，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嗯，我就看那个十字路口，然后就突然之间觉得说，哦，好像可以离开这里耶，
嗯，没有什么太多的留恋嘛，或者是
那一瞬间呢、啊？那一瞬间觉得就是一样啊，就是那个
灯泡有亮了，
可以回家。
嗯，
然后又加上那时候听我爸妈说他们想要可能快要退休，然后想要在家里面种树啊什么的，又觉得哦好像蛮有趣的。然后又有一个旧家都没有人整理，想说好像也可以回去整理一下。
嗯嗯，
所以那时候2020的年中的绩效考核的时候，就跟主管就提离职。
嗯，欸，那你离职完之后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很好，每次我都很好奇大家离职后 会做什么。
你说正式离职之后吗？
对啊，就是躺在家里一个月的。
我到前几天才知道，就是原来大家离职通常比较多是冲动型离职。我听到很多人好像是，
我觉得我自己也不太算。
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提早四个月提离职。
哦，那你就是表示深思熟虑的离职吗？
对啊，那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这边待那么久了，要接我的人势必要更多的时间，
嗯，
对，要去磨合，然后也
可以带他，
对，要找到就是很适合的人，因为那时候我是比较资深的，另外一个是比较资浅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也想说提早提可以让组织有准备这样子、嗯、然后因为我也不是讨厌这个工作，我是很爱他，可是 的离开的。
但你觉得这个宝宝可以由其他人来照顾？
对对对对对，就要好好的，要好好的活下去。
是是是。
然后所以在提完离职之后，我就，然后就因为我也会分享这个职缺给大家，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我要离职了，就是我的脸书啊IG 的朋友都知道我要离职了。所以从确定要离职到离职这中间，其实慢慢就已经开始酝酿说我可能离职后可以干嘛。然后比如说那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邀约啊，比如说哎，要不要就会办一个杂志读书会，然后或者是朋友就会说哎，他在台东有做服务教育，教育就是那种去带小朋友干嘛干嘛的活动，要不要一起去参加。然后或者是那时候也有朋友就是他在科大以前有当过老师，所以问说要不要回去当夜师去跟大家分享工作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些其实是都在离职前就慢慢的跑出来，然后所以正式离职之后的第一个月
超忙，
对，超忙的就其实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跟着就另外两个朋友又刚好自己也都不是 in-house 的员工，所以我们就到处做很多事，然后去华东玩，然后就是五月，我是四月底离职，然后就刚好是五月这段时间就做了很多这些事。然后连带我现在固定的一个编辑的案，其实也是在那时在离职前就已经有先谈过了，就是说哦，之后可能会有这个案子可以一起来了解看看这样子。所以整个五月就是很忙碌的这样过，然后接着就疫情
啊，oh, 对，
对，就是三级警戒，
是是是，
所以
中间有一个空白的时期，
两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不止我离职，我感觉全世界都离职了的那个状态，就大家都在休息，然后大家都在 work from home， 然后我就会想象我自己也在 work from home。
就等于说有一个心灵跟身体比较深度的休息，
对，而且也相较比较不会紧张，因为知道大家都很废，
对啊，反正每个人都在教
没错。
那你现在这样子等于说你真正的成为自由工作者大概是有也有快一年的时间了，对不对？
对，快一年了。
你觉得自由工作者的生活还有心境是怎么样，就是真的很自由吗？还是
我觉得 我自己比较没有差，是因为我就算在当正职的时候，我的生活其实跟我的工作是很绑在一起的，因为毕竟我是做企划型的工作，然后又是做书，然后我自己又很喜欢逛书店或是逛店，然后所以其实 我不管走到哪里，我可能想的都是、欸、这个下一期可以用、欸、
可以做，
对对对，
我很理解这种想法。
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我觉得我在心理上从来没有下班过、可是那个感觉
因为你们是结合的，
对，就是非常的、就是
工作及生活的感觉，生活及工作，
对、然后再加上又不是自己讨厌，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就算在工作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工作、我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称羡的是，我就说我这四年半里面就是早上起床觉得不想上班大概就是 五只手指头可以算得出来、就 我很少没有想要去上班，
这真的很难的、我们现在路上随便抓一些人来统计，大家都说希望明天
什么就放个什么台风假之类的，
对啊，
还好，就是 我一直都是很热衷于上班这件事情，然后就算下班我都在想上班的事，然后就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我自己生活喜欢的事或是做笔记啊写文章，其实我觉得这跟工作靠得很近，所以我现在后来就不用上班之后就不用到公司上班之后，我其实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变动的太大，因为我还是一样是一直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小时候养育长大的方式也有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是很多人好像没有工作之后会一直觉得那我要干嘛，或者就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可是因为我从小就都是一个被放养的小孩，所以我很而且
每天看似都没在干嘛，
对啊，就每天都有事情忙，
对对，就是你总能找到新的乐子这样子，
再加上我小时候很常等待，因为我是念台南的学校，可是我家是在高雄以前的高雄县就靠台南的地方，所以我往返这两个地方一定要有爸妈在，可是他们 不总是能在我空闲的时候来载我，所以我就是一个漫游者，就是我在逛遍台南的大街小巷，然后就自己找乐子，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所以就算我不用上班 我好像还是有 做不完的事情、嗯、然后就可能打扫啊或者是煮东西啊或者是开始看我想要、哦、我有个习惯是我很喜欢看论文
哦，
我都会上那个硕博士论文网找论文来看，然后就是看很多相关的资料，然后看杂志看书，然后有什么我觉得最自由的地方是有趣的邀约会来，然后有趣邀约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开心的跟我说等一下我算一下时间如果可以那我就可以跟你合作、
嗯、
就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玩这些东西，就不会像其实我觉得很明显是以前在成品大组织工作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是你觉得线上的编辑们他们都互相可以交流互相可以接案子，可是案子永远不会发到
你这种体制内的人。嗯，
而且大家可能会很习惯觉得成品真的是个很体制严，其实事实上也是是个很严谨的地方，所以不太能这样子接案。
嗯，
对，
嗯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的自由应该是这个吧，就是选择变多，邀约来的时候你有能力可以去选择要做或不做。
鸟屋书店那个创办人他在他的那个风格是一种商机的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他觉得自由就是有能力去做想做而且该做的事，所以我觉得很适合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个，就是你现在虽然是自由的，然后但是自由不代表就是放任自己，但是你是现在有能力然后有时间去做这些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嗯嗯，
而且难免以前在组织内的时候会自我审查，就是会觉得
我这样对吗？
对，然后或者说我这个措辞可以这样用吗？
嗯，
或者是这一期做这个主题会不会太暗黑，就是会有这种东西、
嗯、跟我们品牌形象有什么关系啊什么的，但现在就是我就是想做。
对，然后人家来找你合作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说你想要做东西是什么，然后对方的需求是什么，去做一个结合。
嗯嗯，你刚最前面有提到的那个渔村里的编辑，所以其实你离开台北之后你就是搬到你原本住的家嘛、嗯、那在原本住的家担任自由工作者这件事情对你还有对你现在来说你会是一个长期的规划吗？还是你未来会有怎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计划想要做？
嗯，我刚刚有说就是我想要回去整理我旧家这件事，就我这件事情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付诸行动，就是中间就开始接了，就是因为我现在接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的主题的杂志叫 Homework 家庭号、
嗯嗯嗯、
然后这个是这个案子还在台北的案主在台北，所以我现在其实我们谈的状态就是我每个月可能至少两次来台北开会，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可能一半的时间在高雄然后一半的时间在台北，这样两个城市的转换。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就我现在体验到
两地居这种概念。
对，
嗯，
非常好，原因是一方面是真的回去之后然后再来会发现其实自己某方面还是蛮喜欢台北的步调，这个步调就是你可能
就是自己在前进，
嗯，应该是说到任何地方走路都可以到、
哦、
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喜欢走路，嗯，我很喜欢散步，然后跟我很喜欢看人，可是看人这件事情呢在我家那边是非常
没有人。
对，我们家没有人。我们家那边全部是余温，然后整条路上就是只有一二五户人家吧，
嗯，
就是跟台北的人的密集度是差非常多。台北可能是你一栋就超过五户了，可是那边是一整条路只有五户人家，然后跟邻居之间其实也几乎不会看到，因为我们各自的门都是开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一个是我还是很喜欢观察人这件事情，在台北我是可以做到的，然后跟人互动。然后再来是我的个性其实是如果我不工作的话我会有一点自闭。就是我可能会不太，我不是个擅长主动跟别人搭话的人，可是透过工作去见到的人我可以 on 上某一种工作的状态，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有让我比较变得不那么怕生，所以我觉得我某方面还是需要这样子的工作，很需要一直跟别人互动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半的时间在高雄没有人的家，然后一半的时间是在台北，这样到处都是人的地方，
热闹红红的感觉
很喜欢。而且真的搬回家住还是会觉得就是有时候应该说就是你还是会有时候会跑回到一个你小时候你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跟人的制约的关系，就是你可能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有这种感觉，是你长大之后会觉得比较快乐，是因为你有自己的掌控感。可是比如说你会变得很愿意努力上进，很愿意读很多的书，可是这些行为在过年回到家的时候会一秒崩解。
因为你要扮演太多角色。
对，然后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我觉得人会很不习惯，比如说你的印象中你在妈妈面前就是这样，你在妈妈面前就是一个会赌气然后会不耐烦说不要啊，你不要烦我的人。你就一旦你这样子习惯之后，你就算长大之后变得跟人互动可以很和蔼可亲，可是到妈妈面前你还是会还是会回到那个角色。就是你知道你已经长大了，你也有改变，你也确实不再那么不耐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情境之下你还是会被勾回去以前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回去之后就是要一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一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把我的房间一秒就整理起来成我在台北的房间的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有很多要去抵抗小时候那个可能比较容易受伤，然后或者是比较容易不耐烦，比较容易觉得无能为力的状态的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有这样空间的转换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可以过渡掉这些就是自我成长的一个阶段的状态。
就回顾一下过去的自己，然后还有在现在的自己可以怎么样去做这样子。
对，所以短期之内这个专案它至少也会走两年，所以短期之内我就觉得应该会还是以这样子的生活步调走下去。然后中间的话可能因为我现在这个案子算是有点像正职的接案，可是还是接案的状态，所以中间我还是有弹性可以去多接一些不一样类型的有趣的案子进来做。可能有一些是关于高雄在地的，因为后来也有认识高雄在地的编辑，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是关于他可能不是编辑案，我可能还是有一些余裕可以去到台湾的其他的城市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去发生。但总之就是因为这案子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比较不用可以把比较多的关注还是在这本刊物的概念跟他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上面，那其他我就保持一个随缘的
心情。那你身为一个编辑，你会想要推荐什么杂志？这一题是超难。或者是你自己喜欢的？
我自己喜欢的杂志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看日杂，
就是触动你的 MV 面这样。
对啊，而且我觉得日杂厉害的是你就算不是可以看懂日文的人，可是他们很常会有一段英文下标，所以你很快就可以抓到他想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如果你想要再认真去读的话，你去翻译他们每一个单元的前言，会发现他们的思考其实非常缜密。然后我觉得日杂厉害的就是尤其是就是那个 Magazine World， 就是 And Premium 跟 Pop Eye 他们同一个母公司，对，他们旗下的杂志分众就是非常明确，然后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有兴趣的题目去看。然后我喜欢看的就是比较可能潮流，然后比较我们这个年龄层就是二三十岁这个年龄层喜欢看的内容，可能跟生活风格有关系。然后他们的拍摄插画
都很厉害，排版也很强。
对，然后就会觉得他们不只是做的让你想要读，然后你真的去读的时候又发现他们不是浮泛的，他们是
很扎实。
对，很扎实，然后也确实是感性跟理性兼具的，就我很喜欢理感性兼具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平常一定会关注的，就是日杂他们最近到底在出什么样的题目。然后其他一些比较琐碎的就是我很喜欢去看彭丁他们有什么就是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刊物。然后之前有一个已经出很久的，它叫做次要科学，就是我是翻中文，它的英文叫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它有一个英文的标，然后它翻成它翻成中文就是次要科学。然后它每一期都 是一个只用一个物品当成主题，比如说袜子、鸡蛋，然后
很生活化的。
对，然后他这样一个主题就可以做四十几页。
很强耶、从演化历史开始吗？
应该说他也是像我刚刚讲的是理感性兼具的，比如说时钟他可能可以跟你讨论你平常怎么看时钟，然后时间的概念是什么东西，然后跟时钟原来有分数字钟跟
指针。
对，指针钟。然后我觉得做刊物 还是要有一些纸本的魅力，做一些只有纸本才可以做得到的事。然后他那时候有做一个页面，我印象很深刻，是他有一个跨页就只放了两张照片，然后一个是 数字中说一个 A4 的版面，他可能只放到了 0.01 公分，
嗯，
没有了，没有，0.1
就是很小
很小很小，对。然后跟一个数字中，一个数字中，一个颗指针的中，然后两个都缩到这么小，
嗯，
然后你就可以一秒就可以认知到一件事情，就你还不用去看文字，你就可以知道说，哦，在看到那么小的情况之下的话，指针中是可以跟直觉知道现在是几年的，
嗯、
就是、哇，那时候就觉得哇
很
强、
哦、
就到底怎么可以做到，
就是这个企划蛮厉害的、嗯、
超强的。
所以其实你们在看的时候，你们都会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来看跟就是我们一般人来看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说一样是每个人都会觉得哇好好看好厉害、
嗯、
可是当编辑就会想说哇好好看
怎么做的，为什
么
会有这个想法，他从哪一个切入点开始，
对，就好看完下一层就要想、嗯、那为什么、嗯、然后想说那可以怎么样应用在自己
的工作上面，
工作上、
嗯、那你觉得因为我们都会请来宾推荐书嘛、
嗯、
我们刚刚已经推荐杂志、嗯、那我想要问你有没有很推荐给就是听众可以听的书，可以看的书。
因为我后来还蛮喜欢，应该说 我原本就蛮喜欢看文学作品，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其实离职回去之后那段空白的时间，我有一次被下广告，就是被脸书下广告说、嗯欸、有一个 高雄文化局的书写计划讲座计划，然后可以报名，然后说看到说哇我刚好回来、嗯、那不就是要可以让我去报名，
那个灯又再又亮了，
而且加上我那时候没收入，所以那时候想说、嗯可以换钱的所以就开始去有投那个计划，然后后来又投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它是分 三期拨款，就是你过了还会拨一次款、嗯、然后你缴期中报告再拨一次款，然后最后你缴期末报告再拨一次款，然后已经去年已经缴完期中报告，然后他们有审查委员会给意见，然后那时候就有写说就是他们觉得我在书写的习惯上就是很容易就是一再反复的辩解，可是他说这个东西其实会就我自己的解读啦，就这个东西会让文章变得不好看、
嗯、
就是没有留空间给
读者，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一直想说那好看的作者写出来，就是好看的书的作者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因为我刚刚讲到我从小是在很大自然的环境下长大的、
嗯、
然后我阿嬷是养鱼，然后我们那时候有养鸡，然后小时候吃的鱼跟鸡都是现场看，
你们家的
就是现场看阿妈杀的、
嗯、
所以其实对于生命的消逝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感觉，就是知道一只鸡是怎么样从还会咕咕咕，然后到咕咕咕
从一个蛋这样到咕咕咕，
不会到
不会有蛋吗？
而且讲一个很残酷的，我们那时候我们家养的鸡其实是被淘汰的鸡，就是我们家附近有蛋场、
嗯、
蛋场会把小鸡孵化出来，然后那一批小
鸡
里面会把一些生产状态不好的小鸡淘汰掉、
哦、
然后那些淘汰法呢是会有一台大货车里面全部都是小鸡、
哦、
就是一直叠叠叠叠到非常高，所以你就知道下面的鸡应该基本上都闷死了，而且这些鸡到最后其实也是会被碎掉、
嗯嗯、哦天哪好难想象
对啊、
嗯、
这就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是从那个货车里面
畜牧业的真实，
对，这就是集约货、嗯集约经济的真实，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后来就会看很多就是自然书写相关，然后就是尤其是吴明义，就是他写的书就是非常的精彩，然后他有一本书叫苦雨之地，然后他里面就是写，因为 我本身是念三类出身，所以他写很多是生物演化的东西，可是他谈到的是人为什么会被排除在生物演化之外，所以他想用这个角度去探讨人的精神演化，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身为人跟身为动物到底是有什么差异，然后或者是你是怎么互动，然后也去回望说人本身其实也是生物的这个事实，我觉得看完之后会对自己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世界，去对待跨种族，就甚至是战争的发生、
嗯、
我们连善待人都做不到了，我们怎么样去善待
其他的物种。嗯，好，那这件推荐给大家、嗯、那最后呢想要问怡清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分享给大家。
嗯，那就是 刚刚就是有讲到说我现在手上就是有一本刊物，就是在3月31号就已经正式发行了，然后他这本是在讲关于家庭的，可是又不想要是只是像亲子天下这样子养育型的、很在意说你要怎么养小孩才会成功，才会怎样怎样，才会健康，这样我们想要更多是关怀有小孩的新世代的爸妈们，就是他的心情是怎样，然后甚至我一直宣称说这是一本单身也会喜欢也会想要看的书，是我觉得我们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在小孩，我们才是有能力再去照顾其他的新生命，所以就算你现在是单身，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阅读这本算是杂志书，然后去思考说你是怎么样被养大的，你喜欢被这样养大吗，如果可以选择你想要怎么样被养大，就这些问题。然后这个刊物的计划是一年会有3期，然后去探讨可能很抽象或者很具象的关于家的家事跟心事这两个面向的议题。
它叫做、哦、刚刚还没讲，
刚刚没讲到它叫做 homework， 就是家庭做的 homework、嗯、然后中文是家庭号，然后第一期的主题是就是算是第0期的主题是要吃不吃，就是在讲家的味觉记忆这件事。
好，然后顺便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在5月的时候呢也会跟怡婷办一场工作坊，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就是锁定我们的 Instagram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那我们今天呢很谢谢怡婷的分享，
谢谢
谢谢。跟怡婷聊完之后呢，我被她深深触动的一点是她希望呢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关照养育自己成长的土地。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现在不管是机会啊或者是人才啊都还是以北部居多，但当我们去回望自己成长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土地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地方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也是为什么近期呢地方创生啊或者是地方刊物呢也在崛起的一个趋势。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新庄少那一集在讲地方创生与地方刊物。那我觉得怡婷也是用他的方式呢正在为这片土地呢贡献自己的心力还有才华。最后呢把我们在访谈里面说的一句话分享给大家，自由呢就是有能力做该做而且想做的事情。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或者是问题的话呢也欢迎你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ACACOM 留言给我。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